那让我们继续约瑟第四十二章。可是今天呢，这里我忘记换了，是我们要讲到四十到四十五章了哈。今天啊，那你们的裤子里面是四十到四十五，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约瑟嘛，在第四十四章到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里面，我们讲到他们呢就回去他父亲的家嘛，可是在旅途之中就被拦住了，对不对？在被那个约瑟的那个仆人给拦住了，然后就说他们怀疑主人家里的东西不见了，然后就要收他们的身了。那他们就很诚实人，他们就说嘛，是说我们是不可能会偷你的东西，如果是这样吧，你就收嘛，在谁的身上收到的话，那个人就一定要死，那我们全部都做你的仆人啊。那这句话就是他们的大哥犹大说出来的。那他们就开始收了。那在这里呢，当他们收出来的时候，谁知道从最大的收到最小的时候呢，就在最小的身上那个包包里面收到了。这时候他们就傻掉了，没有话说了啊，那就很伤心了啊。这个时候，然后就撕破了衣服了。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表达的方式。那然后就跟着回城去，就是回去约瑟那边了啊，就是被去抓去审问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第四十四章第十三节嘛，他们就撕裂了衣服嘛，那个人把自己的那个驼子呢，抬在驴上回城去了哈。那在回去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在第十四节，他就继续这么说，他说犹大和他兄弟们来到约瑟的屋中，约瑟还在那里哈。其实呢，这个感觉就让我知道，约瑟其实就是计划好了，站在那边等着他们回来，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计划来，一个阴谋来的哈。那在这里呢，当他们回去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看有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他们认罪了，在他们认罪之间呢，他们的那个审问啊，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啊，那他们看到约瑟，他们就在他面前匍匐于地了。约瑟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做了是什么事情？你们到底做了什么啊？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战不吗？啊，那就是说可以欺负我啊，那可以，我对你们这么好啊，摆了请了你们吃饭啊，然后你们以为我是什么人？那他们就回答说，在第十六节，他们就说，犹大就说了啊，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就我还有什么话说呢？这时候啊，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？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我们以那在他手中收出被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啊。那这时候他们心服口服了，都没话说，因为证据都在那边了。那我们还能表白什么？我们还能说些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能说了。那犹大呢，在这里呢，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了啊，他没有说，主啊，背不在我身上，你看就在谁的身上，你就抓那个人好了。这时候他不是像以前这样，他没有像以前约瑟小的时候，他们就假装不认识他，然后就推他下去那个坑里面，而是谦卑的呢，地附在神的光中了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这么说了：不要自己伸冤呐，宁肯的让步啊，听凭主怒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不要一点事情呢就开始为了辩护自己，然后一直讲哈，很自私的感觉的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啊。那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，必须要信任神，交给神。当有事情的时候，不要一点小事就开始啊。那犹大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呢很负责任他把全体的弟兄带到约瑟的面前来啊。 他没有推卸任何责任，也没有说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哎，丢下他们而自己跑了，就说，哎，那我可以先走了啊，背负在我身上。可是这个时候他不是这样，因为他已经答应了他父亲嘛，答应父亲呢，保护他的什么那个弟弟啊，一定要把弟弟带回去啊，安全的带回去。这时候他弟弟都被抓了，他也不能回去，因为他怕回去了怎么向父亲交代。那这个呢，已经代表了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大哥。那我们看看第三呢，约瑟怎么回答他们呢？那在第十七节就这么说，约瑟说，我断不能这样行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。至于我，你们啊，可以平平安安地让你们父亲那里去了哈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哎，我是很公平的人啊，我不会这么做，因为你们说在谁的手中收到那个杯，那个人就要死，那不用不用，那个人做我的奴仆就好了，没有罪的，其他都回去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你父亲那边啊，我不抓你们。那可是在这里呢，他们并约瑟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要留下他的弟弟嘛，哦，便雅悯嘛，其实他不是真正，他的目的不是真正要抓住那个便雅悯，哦，他其实利用他的小弟呢来探测他哥哥们的那个心理啊是怎么对待的。他因为他忘记了那以前的时候他是怎么被对待，那他要看他哥哥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悔改，其实他就在试探他们哥他的哥哥们。那在这里呢，他的哥哥呢犹大呢就向约瑟求情了。这个时候，那在第十八节他就这么说，犹大呢哀进呢他说，我主啊，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，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哈，因为呢，你如同法老一样嘛，就是你的权力是跟法老一样，所以我有话要跟你解释了，请你不要发怒。那在他们的会话当中呢，在他们两个会话当中呢，第四十四章第十九到二十四节就是这么说。那在他们第一次到埃及，敌粮的时候啊，受到约瑟的那个严厉的审问啊，然后那个审测试了，然后在第二十五到二十九节是讲，叫他们不要再什么便溺了，同情老父的心怀了，怕伤到父亲的心了，所以在这里他就跟他解释了，一五一十的解释。那在这里呢，犹大呢在他们的会话中呢，开始说了两件事情，告诉了约瑟两件事情，这里就从他的心目中讲出来。所以在第四十章、四十四章第三十到第三十一节呢，他就告诉约瑟他们的苦境了。他说：“我父亲的命啊，与这童子就是他们的弟弟的命相连啊，就是说他爸爸呢是非常疼爱的这个小孩小儿子。如今呢，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。”若没有童子与我同在，我的父亲呢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了。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的父亲白发苍苍啊，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。就是说呢，我们回去必须要带弟弟回去交差啊，不然我父亲一定会伤心啊，非常伤心。那接下来呢，那我们看看，我们看到了约大的那个苦楚了，所以在继续呢，在第三十二节里面呢，他就这么说，因为呢，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啊，保证他父亲啊，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啊，对不对？犹大嘛，不是告诉他父亲，如果我没有把弟弟带回来，你可以杀了我两个儿子，而这个罪呢永远都算在我身上。所以他就告诉他解向约瑟解释了这个问题了。那他就开始建立 建立给约瑟了啊，说在第三十到三十四节里面，他就说现在呢，求你啊，容仆人往下了，住下了，替这童子做我主人的奴仆啊，请你放了我弟弟啊，就用我做你的奴仆吧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啊。若童子呢不和我同去，我怎么上去见我父亲呢？恐怕我看见灾祸呢临到我父亲身上啊。所以叫他呢，就告诉约瑟说：“你放了全部嘛，就抓我就好了。”犹大呢，在这里呢，自愿呢代替弟弟呢受罚了，哦，那显示呢，他信守他对父亲所做的那个所说的那个诺言呐，然后十分体会到父亲的那个心情了啊，他本身现在，他也不再自相残杀了，而变成呢对弟兄们的爱呢都有关怀了啊，不像他以前。所以约瑟看到他这犹大他哥哥，哎，完全是变了，不像他以前的那个作风啊。现在他会关心到他父亲，也会关心到他的兄弟啊。犹大呢也不再背信了，甘心呢。实现承诺，言行一致了，不再自爱了啊，不再为了自己很自私啊，甘愿呢代替别人呢做奴仆，愿意以身服侍主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第二点，就是他们除了认罪之后呢，这个就是约瑟就跟他们讲真实了哈，这个启示了。所以在创世纪呢第四十五章第一到第三节，他就说约瑟呢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呢情不自禁了，听了犹大这么说了之后呢，他就情不自禁了，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去，就是下人全部都要下去了啊。约瑟呢和兄弟相认的时候呢，并没有一人呢站在他面前啊，就说那些下人都下去了啊，没有人看到。可是呢他就放声大哭了，埃及人和法老人家中的人都听见了，就是说这个哭很大声啊，虽然叫仆人下去了，他们还听到的哭声，就是但是哭得很大声这样。约瑟对他兄弟们呢说，我是约瑟了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听了他哥哥的这般话之后，他很感动啊，忍不住就哭了啊。那我们看看这接着下去的这个启示的创伤了，在第三节他又继续这么说，他说他兄弟呢不能回答了，因为他们在他面前都什么惊慌了，全部都傻呆了，然后他告诉哥哥说我就是约瑟，然后就哭嘛，然后就说我父亲还在吗？他们都傻了，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因为这样多年都没看到他弟弟，都以为他是死了嘛。那其实呢，如果没有这个启示呢，也没有胜利了，没有启示就没有认识了，对不对？如果约瑟没有讲出这个，没有认他们的话，他们根本就认不得他的弟弟了，都像多年的弟弟都长大了嘛。那就是约瑟呢，就讲出来这件事了。那求主呢，开我们的心眼呢，叫我们呢更多认识他了。主的心意呢，指向我们呢，这些相信他的人呢，表露了。我们越亲近他，他就能更了解，我们就能更了解他的心意了。信徒呢，不要怕流露真情了。最能叫世人呢认识主了，乃是我们爱心的流露了。所以这里就是说。不要把一切呢一直收在心上了，不要把不快乐的东西或者不想告诉别人的东西一直收在心上，那还有主在，你可以向主祷告，让主知道你的心里所想的东西。有些人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些人他不喜欢跟人家分享的， 有些人就是很喜欢跟人家分享。那总而言之，你有心事呢，不要自己呢就是背着这个包袱了啊，把这个包袱呢给神了，神会帮你接背着这个包袱。那要与主沟通了。那在启示的那个胜利中呢，我们也看到正义的那个胜利了。那在诗篇第73章第二到第三节就这么说，这个就是亚撒的诗人了哈。亚撒诗人就这么说：至于我呢，至于我的脚呢几乎失散了，我的脚呢险些滑跌了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呢想平安了，就心里不平了。我们每次说，哎呀，我的儿子喜欢说这句话 ，not fair 啊，就是这样啦，对不对？看到，哎呀，那个恶人好像越来越好嘞，然后我是好人，我什么很可怜，越来越可怜哦。那在这时候，我们不小心就觉得自己是很好啊，自己是对的，可是主说全部都是罪人啊，没有一个是正义的啊。所以这里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们很不小心的就跌入那个陷阱了，又自我可怜了，来了，现在把神给忘了，然后又是自我可怜。当我们自我可怜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几乎忘记我们其实责怪神啊，对不对？当我就真的你自我可怜的时候，你其实要责怪神，说神是不公平的，怎么你这样对待我？而我们没有去祷告，告诉说神啊，你可以开一条路给我走吗？我现在状况就是这样。虽然神是知道我们的状况是怎么样，可是神就是等着我们什么？让他有这个问题，让我们跟神更接近。可是我们每次觉得说，哎，很理所当然，神都知道了，神都知道，他当然知道，他是等着你来告诉他。神呢，实在是恩待以色列了，善待心里清洁的人了。我的脚呢，几乎是散了，我的布袋呢，险些而滑跌了，因为我见恶人平安了，兴旺了，我对狂傲之人呢，就生了妒忌了。所以在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呢，诗篇又这么说了，他说：“看啊，这诗人，他说看啊，这就是恶人啊，他们既是常想安逸呀、啊，财宝更增加了，我实在突然啊，洁净了我的心啊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啊，因为我终日呢遭灾难了、啊，没早晨呢。”收惩治了，恶人呢总是受到悠悠了，盛旺了，钱呢好像越来越多了，生意好像越来越好了，对待人又不好了，啊，我保存我的心啊，我要保存我的心啊，纯洁了，实在，我要。洗手了，表明我无辜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在现在到22年后了，当耶和华对约瑟和他的家人呢的允许呢已完成实现的时候呢，在第对不起。在创世纪第37章第7到第9节呢，这个公义的那个尝试啊，终于实现了，对不对？这整个过程啊，当神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们都看不到这个事情的原因啊。可是过了22年后，他们总而看到这个。神的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呢、啊？在这里，所以在创世纪呢第七到七九节呢，他就这么说，他就想起他22年前发的那个梦嘛，就告诉哥哥他们说，啊，我们在什么田里呢？捆禾稼，我的捆呢站起来， 你们的捆呢围着着我的捆下拜了。他的哥哥们呢回答说，难道你真的做我们的王吗？这是二十二年前说的。当他哥哥分享这个梦的时候，哥哥他们很生气，因为那个时候哥哥很妒忌他嘛。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？我们就因为他的梦呢和他的话呢越发恨他了，就越来越恨他了。哇，你好像很狂妄啊，啊，要做我们的王。后来呢，约瑟又做了另外一个梦，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我又做了一个梦啊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以十个星星向我下拜。所以现在哥哥们就明白了，他做了那两个梦，果然是实现了，不是那当时他是在说大话。撒旦呢，会设法呢，使您呢怀疑上帝的允许了。但是呢，你不能相信撒旦了，因为他是个骗子。啊，那每次呢，我们都觉得说，哎，上帝都在工作，其实呢，撒旦也是蛮努力的。我告诉你，撒旦不是在那边坐住睡觉，撒旦很努力啊。上帝所做的一件事，撒旦就会加倍做三件事，让你掉入那个陷阱啊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呢第八章第四十四节呢就这么说，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啊，魔鬼啊，你们父的私欲啊，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了。你们的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啊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的。所以呢，一开始呢，我们就掉入他的陷阱了。其实要跟随他。犹太人呢，拒绝了主耶稣所传的真理啊，并使徒呢，要把主耶稣给杀掉了。这表明了他们是出于魔鬼的，不是出于神以他们的行动了，显出了他们所属的邪恶的父亲啊的那个作风。他们属于他们的父啊，魔鬼啊。那魔鬼呢，曾启示呢，该隐呢杀掉了他的那个弟弟嘛，对不对？亚伯。那主呢这番话呢是暗示犹太人呢，因为呢受魔鬼的摆布啊，就倾向杀掉了那个亚伯了。那一路来呢，在这里呢，就是说人呢都不像神了，一直让魔鬼去摆布啊，去跟随了那个魔鬼了。在这里呢，犹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。到了今天，犹太人也是一样啊，他们都不信主啊，还在等着什么？等着那个马赛亚的到来了。那在第二点呢，我们看一下，恩典的胜利了。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了。那约瑟呢，兄弟呢，很害怕了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呢，对他做了什么嘛。以前突然间他就哭了，告诉他们说我就是约瑟，然后他们突然间就怕了、他们没想到说，哎，他兄弟原谅他们，他们看到他哭，他的弟弟哭到这样，他突然怕了，因为他们想到他以前怎么对待他。他们知道呢，由于呢约瑟的那个对待对约瑟的那个残酷了，他们愿意呢接受任何的惩罚了，现在心里开始怕了。但是呢，约瑟呢并没有以牙还牙了， 而是按照呢使徒保罗的指示去做了。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呢第五章第十五节就这么说了，他就说你们要谨慎啊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了，或者彼此相待了，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。在教会中呢，无论别人怎么对待我们呢、即使是不好的，也不要以牙还牙。基督徒呢，总要以善胜恶了。报复呢，绝不是基督徒应该选择的方式了。基督徒呢，蒙召是要去救人的嘛，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救人的。如果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爱，然后要以牙还牙，那我们怎么会去爱人呢？以血气对付血气啊，就是以恶报恶了。以神生命的特性来对待别人，就是追求良善了。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冲动了，每样事情都想到不好的一面。我认识一位朋友，她跟她的老公啊的感情不是很好了。其实老公不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啊，外面一直有女人，可是很多次。可是这女人呢，她都没有离婚，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可是她不是因为金钱的问题，可是她是一个基督徒，她就相信爱，她就相信主一定为她开路。那如果在世人的眼里，肯定会说这是很蠢的，你早就应该离开这个男人。对不对？这就是铁加罗尼莎所说的一句话，因为他把他的心思都交给主了。公不公平不是我们来讲的，公不公平最后到了天堂，主一定会还他一个公道。所以我觉得他做的是不是错的，除非他老公打他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暴那个什么倾向的暴力，我们就可能说哦，一定要离开这个男人。可是他还是那个心，还是一样的爱着他的老公。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的。如果是用好的一方面来看，因为他从第一天认识他老公的爱到现在，他都没有改变。他没有说哦，他老公现在是这样，我就不要了，要走开了，往另外一条路走了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，遇到一点小问题、一点挫折，我们就往别的路走了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，那让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十五节，第四十五章第四节就这么说：约瑟又对他们的兄弟们说啊，请你们进前来啊，他们就进前来了啊。他说：我是你们的兄弟啊，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兄弟呢，乃是天生的关系啊。人无论呢用什么手段呢，都不能呢切断呢这个关系啊。爱是不计算人的那个恶啊，对不对？宁可呢让别人欺负，也不要去欺负别人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第五节也这么说了，胜利的观点啊，他说：现在呢，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啊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啊来，为要保护生命啊。所以约瑟告诉哥哥们啊，你们不要责怪自己啊。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原因啊，神让这个事情发生，是让我呢可以在你们之前来到这个地方，看到今天这个问题啊。不要责怪你们自己。哥哥们呢，把约瑟呢卖到埃及了。按表面来看，这是出于不好的，有恶意的，但实质上呢，乃是出于神美意的安排。神就用了哥哥们来 完全的他的这个旨意啦。可是如果看不清楚，就觉得说，哎呀，他们是恶人啊。非要借着这件事保全家人的性命啊，要不然他们早就饿死了。全家如果没有这件事发生，对不对？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人啊，也是所有相遇的领袖。如果我们不了解上帝与万物之间的关系，那我们将一无所有所知了。信徒生活呢，身为信徒的我们呢，在生活里的环境中呢，都是要出于神的旨意了。我们若能看透这一点啊，即使是在宁静中啊、逆境中痛苦的时候了，也能感谢这领受了，为了使我们的属灵啦、生活啦、受益啦，别人对我们所做的，无论是善跟好跟坏啦，都是呢出于上帝的那个善意啦。我们所做的事，虽然都是在神的掌管的手中啊，但我们不可认为呢，作恶也可以成善啊，就是说作恶也是好事来的，因为为了好事我就说，所以我以前不懂，我以为说，哎，有善良的谎言啊，我以前啊，到了我认识主的时候，我才明白说，哦，其实谎言就是谎言。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没有善良的谎言，即使多善都是一个谎言。我小的时候看了一部戏，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有看过了，除了比我年轻的应该没有看过这部戏，叫做《我来也》，有没有？这个人呢，他是个男人，他是一个好人，那他就晚上做贼去偷那个有钱人的钱，然后就去分配给那些穷人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了，不要以恶啊成为善啊，这个是错的。所以这个戏是错的，不要有那种想法，他还是错的，他还是个贼啊，不管他是帮的是什么人，可是他还是个贼，那个方式是错的。约瑟呢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，是因为他知道呢自己一生的道路情况并非是受到命运啊，命运的影响啊，运气的影响啊，但他生命中的每一个弯曲啊，都是由耶和华神的手所指示的，所以他的所做的事情都是由神的指示来指点他了。所以在罗马书呢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就这么说，我们晓得呢万事都能互相效力了，叫爱神的人呢得益处，就是呢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了。所以今天的结语呢，就是说呢，当我们呢考虑约瑟的，看到约瑟的生活了、生命时呢，我们是否呢看到自己了？看到自己呢潜入或者被背叛了、或者伤心的，或者在麻烦的期间呢，受到一个很不公平的对待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了，让我们呢。在这样的状况下呢，一切都交给上帝的掌管中，让上帝呢，当然会赏赐我们呢，无论是今世还是来世，都如果呢，我们所做的无论是善或者是恶了，都是出于上帝的善意了。愿上帝呢帮助我们与上帝同行了，像约瑟一样完完全全的信任他。那我们低个头来祷告，谢谢大家。